如果你说我们和合本的圣经哈，正如我的圣经一样，我的圣经的里面第五章一开头，它的一个副标题就写赎千计之力。你刚读的时候，你就会注意到第四章是赎罪计，没有问题。到第五章这一段是赎千计呢，还是赎罪计呢？是有一点点混淆。为什么呢？因为在第六节有提到赎千计，第七节也有提到赎千计，可是后面同时又提到赎罪计，所以这是赎罪计还是赎千计，这个很大的问题。当然这是因为我们和合本的副标题是这样写的，你看所有的英文的注释书没有例外，全部分段是从第四章到第五章十三节，这个整个是赎罪记，所以第五章前半段不是赎千记，是赎罪记。赎千记什么时候开始？十四节开始，那是赎千记。那当然待会会稍微解释一下这两个有点小小的不同啊。那其中有一个标志，那就是第五章十四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在整个利未记从第一章一直下来的时候，每当有这个字出现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分段的开头，分段开头。所以譬如说第四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然后这边就开始讲赎罪记了。所以赎罪记从这里开始，这没有错的，从这里开始。那因此第五章第一节没有这样一句话，反而是第十四节在中间的时候，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分段，一个明显的。第二个呢，整个第五章第一到第十三节，好多次都提到赎罪祭，但有两次提到赎千祭这个字，才会产生一个混淆，到底第五章第一到第十三节是赎千祭还是赎罪祭？那当然，圣经的学者有一些他专门研究希伯来语的，是说第五章的第六节跟第七节两个字提到赎千的那个字，也许不应该翻成赎千，因为会造成一个混淆。而那个字所谓赎千祭，英文叫 guilt offering， 赎罪祭是 sin offering， 一个 sin 一个 guilt。 通常我们 sin 就是翻译成罪， guilt 通常翻罪恶感，或者我们中国人喜欢说羞耻心，就是 guilt。 所以羞耻跟罪之间是有一点等次上的不同，这是我们的翻译。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并没有罪或者是那个赎千计的那个罪千的千的意思，其实那个希伯来文的赎千计那个字其实就是赔偿，就是一个赔偿的意思。所以在赎千计里面看到很多常常要提到你要偿还再加五分之一罚款，他就是因为如果你犯了错侵占别人的东西，你不是把侵占的还他而已，你必须加上罚款，只加五分之一，不管是侵占谁的。待会我们会看五章十四节之后的赎千计有侵占两种可能的东西，一种叫圣物，你侵占神的东西加五分之一。那后面第六章第一到第七节讲的是人的事情，你侵占的人不管是什么原因侵占，他列出很多很多可能性，那要还给那个人的时候也是一样，除了还欠他的再加五分之一，这就是补偿赔偿的意思。所以赎千计，因此有人翻译成这叫做偿还计，英文叫做 reparation offering， reparation 就是一个偿还的意思。那赎罪祭呢，那个字本身也是一样，跟罪不一定直接有关，相反的是有点洁净的意思，洁净的意思。因为如果说献祭为了赎罪的话呢，其实从燔祭开始就在赎罪了。燔祭一开始就说为什么献一个全牛全羊来做燔祭呢，这是为了要赎罪。所以赎罪的功能在燔祭就有赎罪功能，不是单单赎罪祭。但是赎罪祭的从第四章开始，你就会注意到赎罪祭有一个特殊的地方，那就是赎罪祭的 那些祭牲啊，记得赎罪祭的时候，没有面粉，没有素祭的，完全是动物，甚至没有鸟，不是牛，不是羊，他没有用鸟类，更没有用面粉。可是这个赎罪祭有，赎罪祭可以，燔祭没有，燔祭是全牛全羊。但是呢，它因为是动物，所以它有血。但它血在做什么呢？第四章赎罪祭你就注意到，这个血在燔祭的时候只是倒在那个外面的大的那个祭坛的脚下，可是在赎罪祭的时候，那个血主要的不是倒在祭坛脚下，而是要拿那个血，祭司要沾那个血，要弹在那个会幕的幕上，那个幔子上面，然后甚至要拿一点血去沾什么呢？会幕里面有一个香炉，外面一个是大的祭坛，烧祭牲在外面，里面是香，烧香的香炉，是一个小一点，跟我们讲台差不多大，四面有四个角，要拿那个血抹这四个角，也有的时候它是抹外面祭坛的四个角。所以那个血它不是只是倒在脚底下，是抹完了以后剩下才是倒掉，但是最初是弹在幔子上，或者抹在祭坛，或者是香那个香炉的那个四角上。也就是说，赎罪祭的血有一个特殊的功用，洁净圣所，因为那个幔子是在圣所里面的，香炉在里面的，所以它洁净这个圣所。所以赎罪祭因此有一种，有些人翻译成叫做 purification offering， 就是说洁净用的一个祭祀。所以是把牛羊这些动物杀了，但最重要的不是那个祭物，而是他的血拿来洁净圣所。那当时是在会幕，到了所罗门建了圣殿以后，就洁净圣殿里面。所以赎罪祭有洁净圣殿的功能，而赎愆祭是一个补赏的功能。你从这样去体会去了解的话呢，或许你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了解这两个祭物的少许的不同，以及它的意义，以及如何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啊。所以基本上有这样一个理解。那因此第五章的前面十三节是跟第四章接续在一起的，是整个赎罪祭的延伸。那第四章的赎罪祭我们上次已经讲过，那就是说那个赎罪祭本身在做什么。赎罪祭首先从大祭司开始，大祭司犯了罪怎么献赎罪祭，其次全会众犯罪怎么献赎罪祭，第三官长犯了罪如何献赎罪祭，这个层次从最高开始，从大祭司是全国最高的宗教领袖，如果他犯罪怎么献赎罪祭，然后全国百姓通通犯罪怎么献赎罪祭，再来官长有大有小啊，政治的领袖他犯了罪该如何献赎罪祭，然后第四章的最后就提到二十七节，民众就一般的百姓犯了罪怎么献赎罪祭。那因此第五章所说的也是跟第四章二十七节一样，是普遍的民众个人他犯了罪怎么献赎罪祭。只不过这个第五章第一节所犯的罪跟第四章二十七节所犯的罪也是一样，程度上有点不同，都是普通的个人的老百姓，但是第四章二十七节是民众若有人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事，但他是误犯，误犯是误犯，但是你明明知道不该做，这是误犯。第五章第一节是什么？若有人听见发誓的声音，他本是见证，却不把所看见所知道的说出来，这也是罪。对，换句话说，罪有两种，英文可以看出有一点的巧妙的一个差别。第一种，第四章二十七节是叫做 commission， 你做了耶和华吩咐不可以做的。第五章第一节是 omission， 是忽略了，你该做没有做的。第四章所说的是严格禁止不该做就你做了。那第五章第一节所说的是你应该做却没有做， 并不是说耶和华命令你禁止你做你做了，这是第四章所说的内容比较严重，好像十诫不可杀人，你杀了人那就是禁止而你做了，不管你是误犯或者有意的，如果是有意的犯的话，那种的耶和华目不可行的事，这种的罪有时候严重很多啊，就不是献一个赎罪祭可以了的，有时候是要死的啊。但第五章所说的叫做 omission， 就是你应该做你却忽略，同样是误失忽略了你没做，就是说，所以他后面有一再提到说他却不知道，有时候沾染污秽是你不知道嘛，不知道那个人有沾染污秽，就你就碰了他嘛啊，这种就跟好像传染病一样，你碰到一个传染的病的话你就会被传染，那为什么要用赎罪祭的方式来处理呢？那就是说因为罪有这种扩散的一种可能性，所以如果说你误摸了一个不该摸的人，因为他有污秽，你就变成污染了，所以他献赎罪祭，然后你在你不知道摸了他你变成有罪了，在你还没有献赎罪祭之前又有人摸你呢，那就一直摸下去，那就所以变成你会造成别人的污染源，所以这个事情是这样来的。但这种的罪当然程度上是不像第四章二十七节民众所犯的那种罪的严重性，但仍然是属于犯罪。那因此基本上第五章前面他列出三种所谓的虽然你叫做不知道误犯的，但是是叫做疏失，就是该做的行动没有做。譬如说第一种就是要诚实的为人家作证，那你没做，我没有说谎，可是我该说实话没说，在圣经上看来也是罪，你该说没有说，而不是我说谎，说谎就是说了耶和华禁止要做的事情，但是实践里面呢不可作假见证，我没有做，可是我该做真的见证我没说，那也是属于叫做 omission， 你疏忽掉。所以这边有三种，第一种就是该做见证没有见证，没有去作证，这种情况下当然还没有详细的列举什么情况，譬如说我那天看到街头上发生事情了，三个人在打一个人，然后其中有一个人拿起刀来，啪啦哇一插，就那个人死了。好，然后这三个人被抓起来了，那三个人推诿说我不是我，不是我动刀的，不是我，然后就赖到某一个人说是他动刀的。可是你这个旁观的见证人，你看到拿刀的不是他，是另外一个。那如果你没有挺身作证的话呢，那三个人两个人异口同声说是第三个人拿刀的，那个人被判刑，不管是什么样的刑罚，而我这个证人并没有挺身作证的话呢，那死无对证了，死的人就死了，三个人当中两个人指证是第三个，而那个是冤枉的，可是说他怎么去冤枉呢？因为两个人说他是他吗？除非你这个旁观的证人挺身而出，否则那个被定罪就会定罪。那这个真相来看，就是说你本来是见证，你没有把所看见所知道说出来，这是罪，所以要献赎罪祭啊。这是一种，就是说做见证没有做出来。那当然可以是负面，像说有凶杀案，谁是凶手，谁做坏事等等，你要做这样的见证。相反的也有可能你可以做正面的见证，譬如说有人说那个人做了什么坏事，可是我明明看见他没有，那你该不该挺身作证呢？如果不挺身作证的话，那个人被污蔑以后呢也死无对证了，那我应该替那个其实是冤枉的人挺身而出做见证。那不管是哪一种，这边是列为第一种，这算是有罪的。第二种有罪呢，就是说摸到不洁净的，这个不洁净不是在卫生上的不洁净，往往是指宗教礼仪上的不洁净。譬如说不洁的物，在以后我们会这个利未记后面有好几章会谈论非常详细的什么叫做洁净的不洁净的啊。譬如说第十一章就提到啊，你摸到什么在美国你可能说碰到那个臭鼬鼠，不洁净，它臭的。可是在圣经上 可能连摸到松鼠都是不洁净，他就列了一堆什么洁净什么不洁净，摸到壁虎啊等等很多，但那个东西其实都不是卫生洁净上来讲它会产生什么疾病。但是以后我们会提到整个利未记提到很多洁净的不洁净的，包括吃的东西，包括什么，其实本身就是要让以色列明明白白的清清楚楚的知道你们是不一样的，你们是分别为圣的另外一种人，是神的子民。因此那条线画在哪里，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能吃，线画在哪不重要，就是有一条线。就好像你今天你的同事去吃饭，哎，吃饭的时候点菜，突然有一个人说，哎，我不吃猪肉。如果那个人说他不吃猪肉，你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莫非你是穆斯林？如果他说是的，莫非你是恐怖分子？其实穆斯林大部分不是恐怖分子，虽然大部分恐怖分子都是穆斯林。可是他不吃猪肉，你第一个反应就是说，谁不吃猪肉？除了穆斯林，谁不吃猪肉？不一定只有穆斯林不吃猪肉。那如果碰到一个不吃牛肉的呢？你碰过没不吃牛肉的吗？台湾很多农村的人是不吃牛肉的，因为他觉得牛是耕田的，其实我们吃的牛肉不是那个耕田的水牛，那个牛肉怎么吃啊，不好吃的，你吃的是另外一种牛，可是主要是牛。台湾农村很多人不吃牛肉的。另外一种人不吃牛肉，印度人，印度人牛是圣牛。所以因此饮食习惯在我们的文化理解上来讲，这个东西会变成一条线，一个标志。那因此犹太人神给以色列很多规定，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这个洁净不洁净怎么区分，其实就是让周围的，当时他们进了迦南地以后，周围的民族来看，哎，以色列很不一样啊，我们吃的他们都不能吃，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他只是这样。那因此有很多是不洁净的动物，他说是死的野兽啊，他这边的死兽，兽是指野兽，死畜是指家里养的牲畜，所以家里养的跟外面只要是死的都是不洁净的，也有昆虫死掉的摸到了。当你摸到的时候，你可能有意无意的摸到，或者有一种情况下就是说你刚好经过那里，比如经过什么地方，好，比如说一假如说你就是说路上旁边一条牛砰一声倒下来了，后来死掉了，那也算是不洁净，因为它死在你旁边。我没有故意去杀那只野兽啊，等等，或者你不小心碰到一个死虫。那第三节是提到摸到别人的污秽，那什么意思呢？在第十一章会提到很多种的不洁净，譬如说女人有了月经的时候，那女人是不洁净。那你不小心碰到这个女人，那我当然不知道她有没有月经不月经啊，一碰到她我就当然不洁净。所以像这种也是属于第三节所说的这种的不洁净。那再一次说跟卫生没有关系，就是一种在宗教仪式上叫做污秽不洁净。那如果你碰到了，那也就是有了罪，都是属于要献赎罪祭的。第四节所提到的是第三种，这种叫做冒失的去发誓。冒失的发誓呢，然后无论冒失的发誓说你要行恶你行善，无论做什么事也算是犯罪。这是做妈妈最容易犯罪，妈妈气起来了，你再不乖我把你丢到垃圾桶，这叫发誓啊、哦！结果你又把它丢到垃圾桶吗？没有，冒失讲这种话这叫做犯罪。我们有时候在很多家庭里面，父母常用这种话来威胁，我告诉你，你只要讲三次，你从此家庭管教就没用了，孩子就知道妈只是说说的，不会真的了。到下一次你真的，他也是当成狼来了，狼来说多了都不信，所以你就完全失去信用。如果你要说什么就要做到，你说我要怎么样，你是真的怎么样，下次你一说，孩子一听就知道不一样。所以很多人发现师母讲话很有威严，第一个没摸清楚师母的底细，以前的孩子摸不透，所以他就比较小心一点。而且师母有时候好像说到就做到了，他说才立刻有效果，就是妈讲的都没效果，因为妈妈常常冒失的发誓，那常常说不管要罚要赏，就也没罚也没赏， 哎，这叫做冒失发誓。这种呢是属于要赎罪祭要献。像这一类的事情，当然当时的发誓可能更严重一点，他会奉神的名发誓的，还为了赌咒发誓，为了让你取得你的信用，结果也是一样，发誓完了以后并没有真的去做。那不管是什么哪一类的，这都是属于疏失的罪，都要献赎罪祭。但他下面就说了，一旦知道了就有罪了，有罪又怎么办？第五节，他有了罪的时候，第一要承认所犯的罪，要先认罪，因为他要献祭的时候，他的认罪当然不是私下里偷偷的自己跟神认罪，他既然要献赎罪祭，把赎愆祭、赎罪祭的祭牲牵到祭司那里去，那就是公开认罪了。你不是私下的，你既然到祭司那里把一条羊，等一下会提到公绵羊牵过去，或者山羊羔牵去的时候，那就是公开了嘛。所以是公开的，必须先认罪。认罪之后，然后要把这个赎罪祭的祭牲带去来偿还。那这个赎愆祭的祭牲可以是一只母羊，他说是母羊或者是羊羔或者一个山羊。那因此他这个带去的是羊羔，当然比较小，所以价钱比较便宜。所以献什么样的祭物，后面就有提到第七节，力量如果不够连羊羔都不行，就献两只雏鸽。第十一节，如果连雏鸽两只鸟都不够力量的话呢，就献面粉。所以因此献祭，献什么样的祭物，根据你个人的财力，你可以献羊、献鸟、献细面都可以啊。所以先认罪，然后把这个祭物带到祭司那里去，然后祭司就替你献赎罪祭。献完了以后，然后祭司会宣告说你的罪蒙赦免。它过程是一个程序过程。那换掉说，主要要提醒的就是你这个犯罪的人要承认所犯的罪，这是第一步，然后才有献祭。那这个献祭，我就说根据他的力量大小来决定他要带什么样的祭物，没有规定一定是要一个很大的一个祭物。所以从母羊、山羊或者羊羔到鸟到面粉都可以。然后当然你会注意到，我们说赎罪祭那个血很重要啊，血是拿来洁净圣所。但是到这个部分来看的时候，尤其到了细面，哎，这里没有血啊，那这个时候的赎罪工人那个血怎么办呢？但是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当他们献赎罪祭的时候，其实很多的祭都不是单独献，有的时候都是跟着一个什么来献。譬如说献鸟类的时候，献鸟的时候呢，他就有提到第七节，我说那个赎愆祭那个字应该是翻译成说，他把两只斑鸠、两只雏鸽带到耶和华面前为赔偿，为赔偿，而不是赎愆祭因为那个字赎愆祭跟赔偿那个字是同一个字嘛，所以这边是赎愆祭呢，因为后面马上又说这两只，一只是赎罪祭，一只是燔祭，那前面又是赎愆祭，搞不清楚到底是赎愆祭、赎罪祭。所以那两只雏鸽或者是斑鸠是拿来做赔偿，那其中一只是做赎罪祭的，一只是做燔祭的，有两只，因为鸟的价格比较低嘛，而且很小，所以才会一只做赎罪祭，一只做燔祭。但是如果羊，那就不需要两个，就是一个。那因此羊也好，鸟也好，都有血，所以他有把那个鸟的血，赎罪祭牲的血要弹在这个坛的旁边，因为那个鸟的血当然一点点了，不像羊或牛的血有那么多。用面粉的时候它当然没有血，可是通常献面粉的时候之前它会有杀动物的燔祭，不一定是它个人的个人燔祭，是一个集体的，所以它可以用那个牛啊或什么的燔祭的那个血来取代这个用细面做赎罪祭的人，还是有血的。所以因此整个的来讲，赎罪祭的一个最重要的观点就是，除了用血不能洁净圣殿，必须要有血 但现细面的，虽然它没有一个动物，但是它可以用这个献祭过程中同时有献燔祭的时候呢，那时候的祭牲它的血来作为这个赎罪祭的血。这是第一部分。然后十四节开始就提到真正的赎愆祭了。那赎愆祭最重要的功能是一个偿还。偿还的时候呢，它就有两部分。第一个是第五章十四节到十九节这一段所讲到的是，他说人若在耶和华的圣物上误犯的罪，就是说你侵犯的是耶和华的圣物，那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处理？所以这个时候呢，什么叫做耶和华的圣物？这个圣物是指什么东西啊？什么叫做好像误犯的罪？那么这有很多种可能性。那其中有一个是提到，我们之前有提到有很多祭物是给祭司的，譬如说在燔祭是例外，燔祭是不可以的。那平安祭呢，是献祭的人跟祭司可以吃的。可是如果你也不是献祭的人，你也不是祭司，如果你不知情的情况下把这样的祭物吃的话呢，那就侵犯的圣物。另外一种，在这个圣殿也好，会幕也好，有个陈设饼的桌子，每一天要摆陈设饼，那个饼撤下来以后只有祭司可以吃，那因此如果你不是祭司吃呢，也是侵犯圣物。所以在利未记里面后面，因为这边主要是好像先做一个总括性的介绍，所以他用的字句很短，那后面就有一些比较明显的个案他举给你听，你就可以知道说哦，这个是指什么。譬如说在后面的利未记二十二章十四节，他说若有人误吃了圣物，就要照圣物的元素加上五分之一。误吃，譬如说那个陈设饼你不可以吃，你吃了那怎么办呢？你要补还陈设饼，但是加五分之一，这就是属于你误吃了不该吃的圣物。但是这个圣物的里面除了这种误吃的以外呢，还有很多种可能性。那譬如说利未记二十七章，这边就列出很多了，所以以后我们讲到后面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其实前面就已经大约提出一个纲要，后面只是因为你知道我们说过法律来讲，英美法系跟欧洲大陆法系的不同，英美法基本上是 case story， 用 case 个案，那么欧洲大陆的法律是每一个法律都是白纸黑字写下来的条文的，那因此英美法为什么用个案，基本上只到圣经，圣经利未记里面还有出埃及记也提到，一些民数记提到，那些法都是个案，因此定了一个个案以后都到类似的方式来沿用啊。所以英美法是比较会参照圣经所记载的那种法律的条文的方式来定出他们的规则。所以在利未记二十七章里面他就提到过很多种情况下，但是这个情况里面都会反复出现一个字，加上五分之一，加上五分之一，加上五分之一。那你会注意到在我们利未记第五章提到的赎愆祭里面很多地方也都是加上五分之一，所以你就知道二十七章所列出的很多的例子其实是应用第五章第六章那个赎愆祭那个原则的案例。那二十七章提到什么东西？二十七章譬如说二十七章十四节，人把房屋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就是你要奉献给耶和华了，那祭司就固定价值，房屋是好是坏祭司怎么样固定就怎么样固定。那第十五节，将房屋分别为圣的人若要赎回房屋，就是说我奉献这个房子给神了，事后有点反悔，我不想把这个房屋奉献，那怎么办？那我本来估计这个房子十万块钱，那我现在不想奉献这个房子，你不能十万块钱收回去，不行，十万块钱，因为他估计一个价钱，十万块钱再加五分之一，那就要拿十二万的现金来补偿。你可以把房屋收回去，可是你要奉献十二万， 不是十万了，加上五分之一，那就是说你既然房屋分别为圣要归给神，那就是神的圣物，你现在要收回罚五分之一，而且他先一个估价。当然如果说奉献就奉献了，他没有买回来的话，估价那个价钱只做参考价值，那个房屋是属于神的，他不必用现金。可是你要赎回的时候，他就有一个现金价值来做参考。然后他一样，他也可以把地，十六节，人若将承受为业的几分地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你要按这地撒种多少固定价值，就这个地值多少钱，就看农产品他能够收成有多少，是固定它的价钱。然后如果你要把这个东西收回去的话呢，第十九节，将地分别为圣的人若定要将地赎回，他便要在你所固定的价值之外加上五分之一，你就可以归还。你本来把这个地奉献给神，你现在说这个地我不奉献了，那我就要用现金来换。同样这个地本来估价五万块，你要收回去地还你，你要奉献六万块，就五万加五分之一。所以像这些列了很多卖房子的、卖地的，或者任何一个东西的啊，甚至连牲畜，我说这个牲畜要奉献给神，就后来你反悔的话，你可以把这牲畜买回去，可以照固定价格加五分之一。那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你已经要奉献的分别为圣给神的，那就是圣物了。你一旦又反悔想要把圣物收回，不是不可以收回，可以，可是照固定价格加五分之一，那就是整个后面五章十四节之后到第六章前面所谓的赎千计的这种偿还赔偿的这种概念在这里。所以如果是属于神的圣物，他说误犯罪，就等于说你奉献要收回，这也算犯罪，那就要按照你所估的，按照圣所的舍客勒的拿银子把赎千计牲啊，就说这个误犯的东西多少钱，然后拿赎千计牲羊群中一直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牵到耶和华面前为赎千计。所以赎千计的计牲是比较特别的，公绵羊。而且呢很有意思的是，你整个来看赎千计只有公绵羊，没有任何的，没有羊羔，没有母的，就是公绵羊，而且这个定价没有一个像赎罪祭还可以从牛到羊到羊羔到鸽子到面粉，赎千计一律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在前面赎罪祭你会注意到它是母羊，它是母羊或者小羊，就羊羔，但这边是公的绵羊，公绵羊，然后做赎千计。然后呢因为有这个差错嘛，圣物上有差错，所以要再加五分之一。那我刚说的那个二十七章所列的例子你就可以了解，如果是地你要奉献分别为圣，后来又收回，你要地的价格加五分之一，如果是房屋，房屋价钱加五分之一，所以一个牲畜要奉献后来又收回加五分之一，都是这个圣物本身价值的加上五分之一。然后连这个赎千计的计牲一起交给祭司，然后祭司用赎千计的公绵羊为他赎罪，然后他必蒙赦免。程序上也是这样，程序上也是这样。那但是第五章的十七节到第十九节没有提到圣物，他就更广泛的提到说，若有人犯罪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所以这个情况下跟前面赎罪祭有点像，第四章二十七节也是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但这边是提到他虽然不知道，是所以说误事，他不知道但还是有罪，还是要担当他的罪孽。那这个时候也是一样，这个不可行的事很可能，因为他是可以用金钱估算的，所以很可能是做了不该做的事，而这个事情本身是可以用金钱来估价的。第四章的赎罪祭很可能做了一些不可做的事情是没有办法用钱衡量，如果把一个人杀了，一个人命值多少钱啊，你怎么算钱？所以但有一些犯了不该犯的罪，那有些事情可能就是比较小一点， 对，因此可以用金钱来计算，所以他就要估算一个价格，然后一样公绵羊来作为赎千计，然后他要赎，他这边没有说加五分之一，但是一般的圣经学者是认为他没有说，他只是没有重复前面所说的，但基本上固定价格以后都是要有一个赔偿，然后也是一样，先赔偿，赔偿完了献上赎千计，然后祭司宣告赦免。第六章开头的这些呢是另外一种了，也是属于赎千计，但是问题是你所侵犯的很可能是人而不是神。所以第六章第二节说，若有人犯罪，干犯耶和华在邻舍交付他的财物上，或者交易上行了诡诈，或者抢夺人的财物，或是欺压邻舍，或是很多种可能性，或者捡了遗失的物，比如说我在地上捡到一个钱包，不知道谁的，我就把它收起来了，然后呢你就藏起来了当着自己的，然后事后发现或者良心不安，开始觉得应该还给失主，那像这种也是属于赎千计。那因此在所有在人的方面你会产生这种财务上的问题，侵犯犯了罪，第四节既犯了罪就有了过犯，他要归还他所抢夺或侵占或欺压或者是什么或者是什么的，那归还以外他必须要加上五分之一，第五节也是一样，还要交还，然后要加上五分之一的赔偿，然后这个做完了，然后才用固定的价格把赎千计牲，就是羊群中没有残疾的公绵羊带到耶和华面前。所以前面的财物的不管是什么东西，赎千计永远就是公绵羊做赎千计，然后祭司一样为他赎罪，然后他的罪就被蒙赦免，这程序上是一样。那当然虽然第六章第一节有那个我说那个标志哈，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有一个标志在那里，所以因此第六章跟第五章最后是在一起还是分开的呢？很多人有点在分段上有点困惑，但是一般的学者基本上都认为第六章第一到第七节跟第五章的后面是连在一起的，都属于赎千计，因为他后面讲得很清楚，最后是赎千计的祭牲，那交给祭司，祭司为他献赎千计，所以他虽然有那个标志，只是说第六章所说的个案跟第五章后面所说的个案不一样，如此性质不一样，比较偏重对人的部分。那基本上赎千计这些所说的，如果你要看圣经其他地方的描述的话呢，譬如说比较清楚的是民数记第五章，他也提到赎千计，然后他就提到用盖瓜的方式来讲赎千计所说的这些是指什么呢？民数记是利未记后面就是民数记第五章第五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若犯了人所常犯的罪以至于干犯耶和华，那人就有了罪，他要承认所犯的罪，将所亏负人的如数赔还，另外加上五分之一，也归于所亏负的人。就这种赎千计都是一样，偿还亏负加五分之一，这通则是这样。然后第八节，那人若没有亲属可受所偿还的，那偿还的就要归于服侍耶和华的祭司。至于那为他赎罪的公羊，其实真没有说，其实就是公绵羊，这是赎千计。那以色列人当中一切的生物奉给耶和华的祭司的举祭都要归祭司，个人所分别为圣的物无论什么都要归给祭司。所以这边就是一个通则，让你知道赎千计的特征就是亏负人或亏负圣物，然后都要在那个东西上加上五分之一，这是一个让我们看见的一种情况。那基本上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都注意到赎千计怎么做，都是先赔偿对方的损失，然后才把赎千计的公绵羊献上。那比如说第五章十六节就提到有了过犯就要按照估算的，然后要偿还嘛，然后加五分之一，然后才献赎罪那个赎千计的祭牲。那第六章第五节也同样 如数归还加五分之一，然后才把赎千计的祭牲，就是公绵羊，交去给祭司。基本上的程序都是如此。那因为这边所说的都是一种跟人，还用邻舍啊，邻舍所指的除了是住的邻舍以外，通常是指同族的人，也就是说以色列人侵犯以色列人，所以这个不一定是地理上就在你隔壁的邻居，这邻舍往往指的是不一样。在以色列的法律当中，如果是以色列人侵犯另外一个以色列人，他的处罚刑罚跟以色列人得罪外邦人是不一样，是不一样。那所以他会特别提到邻舍，就是说是跟你同样是同样一个族群的人。那这边所列的第六章所说的这一些情况，他说有的时候是交易，有的时候是遗失的东西，也有的是这个，又是这个。通常所说的都是一种人站着一种一方面贪心嘛，贪心，所以路上捡到了以后，你贪心就想把它留着自己用，贪心。还有一种是侥幸的心理，就是说，哎，也许没有人发现啊，哎，没有人啊，或怎么样，所以有侥幸的或者是贪心的这种心理，然后可以估算那个损失的价格的。那所以这边所谓的欺骗啊，大概是属于这样的。那如果有人不是欺骗，他根本就是到你家去偷被抓到的，或者去抢呢，可不可以用赎千计来还呢？没那么便宜，他可以不一定说死罪哈。所以譬如说出埃及记二十二章就提到一个个案，出埃及记二十二章他就提到什么呢？如果你是真的去偷真的去抢的时候要怎么还？哦，那个还可不一样啊。出埃及记二十二章第一节，人如果偷牛或羊，无论是宰了或者卖了，偷完以后已经把这个赃物都已经处理掉了，他要五条牛赔一条牛，四只羊赔一只羊，所以说不是加20%了，没那么便宜。你偷一只羊还四只羊，偷一只牛还五只牛，那当然说那还不起了，还不起把你自己当卖了当奴隶去，拿奴隶的钱来还，所以没那么便宜，没那么简单。所以那种是明偷明抢的那个东西，不是用赎千计来处理的。赎千计那种比如说你在路上掉了，我就把它偷偷藏起来，藏了好几年都不还人家，以后发现了还了，那种就要加20%、啊、但是那种是明着偷明着抢的那不行。第二节出埃及二十二章第二节，如果人是偷，对不对？贼挖窟窿把贼打了，把贼打死的话呢，不算他流水的罪。但是那是晚上了啊，如果太阳出来白天的话，你看见还打死他的话，哎，打的人要赔偿。但是如果是晚上抓了小偷，尽管打死他不算有罪。所以你偷的话这个问题严重很多了，绝对不是赎千计这么简单加五分之一就可以了的啊。所以懂懂的他这边就提到一些那种真的偷或抢的那个个案跟这种赎千计情况是不同的。那因此整个赎罪记赎千计给我们的一个属灵的原则是什么？当然我不知道哈，读这些东西的时候，尤其跟现在第一个时间上我们相隔3000多年，摩西的时代公元前1400年，离现在公元2000年了，哇，时间隔那么久。第二个，这是以色列人旧约时代的规条，跟我今天21世纪的基督徒有何瓜葛呀？第三呢，哎呀，细节太多了，繁文缛节。第一个反应，哎呦，所以通常我就说，很多人读圣经读到利未记的话，不是当做催眠曲呢，就是会死在埃及。意思就是说，有些人一月开始读圣经，然后每天读几章，然后创世纪一直读读读读读，不要说读到利未记，读到出埃及记20章就他会该死了。人们就开始讲，我刚说了什么偷啊抢啊什么规条捷径啊不捷就开始讲了。所以出埃及记20章以后就讲很多这种东西，到利未记更多，读读读，很多人读读读啊，这干嘛啊？所以刚好过年又忙啊，所以呢又忙又怎么样，然后就落过去了。 所以通常二月份以后继续很勤奋的读圣经的人不多，所以他就死在埃及，没有出埃及。明年一月一号又赌咒发誓，我一定好好把圣经读一遍，再从创世纪读起。你读读读读读读读到这个地方，这种利未记这种地方就差不多该死了，因为你读不出什么味道，然后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啊。所以我们读利未记啊，读这种规条文规条的时候，常常有这种印象。其实它是有一些属灵含义的。相反的，最近因为要讲这些利未记嘛，我在读啊，在准备的时候，在研读的时候，才发现，哎呀，其实很多东西，包括新约时代，好像前几礼拜我们领圣餐或者读新约圣经的某一段的时候，我们知道那句话，可是不知道那句话的典故是什么。哦，耶稣的血洗净什么什么的，你知道血怎么洗净的？原来就是赎罪祭啊，他把那个血弹在那个幔子上，什么东西，就是那个地方。你才会知道那是赎罪祭，不然你只是说耶稣的宝血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唱诗歌也唱耶稣的宝血，耶稣宝血什么意思啊？他干嘛做什么用？其实就是利未记那些祭祀。所以如果没有这种旧约的背景，我们在讲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可以很快的顺口就讲了一些东西，其实我们不太容易了解它里面真正的一些隐藏的含义。所以新约圣经里面大概希伯来书是讲了最多关于旧约圣经，尤其在圣殿或者会幕里面的很多的器具是什么，什么东西在做什么，这个里面讲的最详细讲的最清楚的其实是希伯来书，尤其是第九到第十章，就整个在讲很多的祭祀很多东西。而这个里面其实希伯来书作者就是要提到耶稣就是那个代替我们的赎罪祭、赎愆祭、燔祭的那个祭牲，他所流的血，他钉十字架所流的血就是这个祭牲的血。但是因为他是一个更美的祭物，立了一个更美的约，所以从此以后我们不需要再献任何的牛羊任何祭物了。所以这个他提到了很多这一类的事情的话呢，可以让我们整个反复，你可以理解。所以我们翻开那个新约的希伯来书，因为利未记我们刚刚读了哈，所以你从那回头来读，你就会发现原来他说的是什么，原来就是利未记所说的。譬如说在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一节是说，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更美之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跟权威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于这个世界。十二节，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这就是赎罪祭的时候，要么献牛，小牛就牛犊，要么就送山羊，用他的血去弹在那个幔子上嘛，他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赎罪祭，永远赎罪的事。若公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净的身上，尚且叫人神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够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他在说什么？赎罪祭。而且当他洁净这个圣殿的时候，圣所的时候，为什么他说洁净你们的心呢？因为在新约圣经保罗说过的，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所以在过去要洁净那个会幕或者洁净圣殿，现在我们的心就是圣殿。你的心要怎么洁净？必须用血，但不是用公牛公羊的血，现在的血是基督的血，能够洗净我们的心，洗净我们里面这个圣殿。圣殿被洁净了，然后圣洁的神才能住在圣殿里。这是为什么圣所、会幕、圣殿需要用血洁净，否则没有神的同在。那个圣殿是耶和华的居所，如果有污秽没有被洁净的话，耶和华不会住在他的圣殿里，所以他必须祭司常来这样做，用血来去洁净这个 会幕的里面或者圣殿里面。现在我们的心变成耶和华居住的所在，你的心如果没有用血洁净，圣洁的神不会住在你的心里。所以他这边就提到说，基督的血当然比牛羊的血更有功效，能够洗净我们的心。这讲的就是赎罪祭。然后我们在第四章也提到，赎罪祭主要是用那个血来洁净圣所。那那个牛那个羊那个祭牲怎么办？他是把内脏在祭坛上烧了，可是他的肉呢，他的一切呢，如果是燔祭在祭坛上通通烧掉，如果是平安祭那就拿去吃掉，可是赎罪祭既不能吃又不能在祭坛上完全烧掉，那怎么办？拿到营外全部烧掉。所以赎罪祭的牛羊除了内脏在祭坛上烧以外，全部是在外面烧的，牛也是如此，羊也是如此。因此这是为什么希伯来书十三章就提到耶稣为什么被钉死在耶路撒冷的城外，他就提到这个典故。在希伯来书的最后一章第十三章，然后他就提到这个耶稣所预表的是什么。他十三章哈十一节，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对不对？那个血被带入圣所里面，不管是圣殿或者会幕的里面，要弹在那个幔子上，抹在香坛的脚上等等，要带入会幕所里面去了。可是牲畜的身子却是烧在营外的，赎罪祭是这样子。那也因此十二节，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所以耶稣钉十字架，正如那个赎罪祭的祭牲是在营外烧掉的，耶稣是在耶路撒冷城外被钉十字架，他是死在城外，不是死在圣城之内，是圣城之外。所以第十三节，这样我们也应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所以这些新约的经文，如果你有这个旧约的背景和了解，你读起来的时候，你整个你就会更清楚的理解旧约的东西怎么样预表基督，同时它属灵的含义是什么，就这整个就变成有意义了。否则的话呢，我们在读是读的时候不太了解旧约的背景，不太知道为什么耶稣是钉死在圣城之外，这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什么叫他的血可以洁净我们的心呢？其实这一切都是在讲赎罪祭。第二件事情，赎罪祭赎愆祭都有一个共同的东西，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罪都是先认罪的，认罪。那如果赎愆祭还要加上赔偿的一个代价，就是加上五分之一的代价，然后才献上赎罪祭或赎愆祭的祭牲，然后祭司为他赎罪，然后最后他可以宣告赦免。这个程序也就是说认罪，然后为你所犯的罪做一些适当的不管是补偿或做某些动作，然后才献祭物，最后宣告赦免，整个程序都是这样。那因此这个程序也就是当耶稣在登山宝训在教导我们的时候，其实他有很多的教导的背景是用这个旧约他们这个背景。譬如说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这个二十三节，他提到说在登山宝训，所以你们在祭坛上要献礼物，献礼物给神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不管什么理由他向你怀怨，表示说你有对他有亏负，以致他对你怀怨，怎么办？二十四节，你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才来献礼物，献礼物给神。也就是说你要献礼物给神，神悦不悦纳就看你先跟人的问题解决没有。你不能拿那个来取代，我献礼物给神，我跟神的事情了了，跟人的事情我就不管了，不行，先把人的事情解决了你才来献礼物给神，否则你所献的礼物 不被神喜悦。所以这个概念就来自于，尤其像赎愆祭这种情况下，你先把人的层面解决了，你才来处理你跟神的关系。也就是说，赎愆祭、赎罪祭都有一个水平面，人跟人的问题，跟一个垂直面，我跟神的问题，这两个是联合在一起的。而且往往先去处理你跟人之间的恩怨，或者不平，或者是埋怨，或者是有亏负的事情，你都必须先解决，然后才去向神献礼物。不管你是要赎罪的，或者你想燔祭奉献给神，都要先做好人的层面才做那个。那同样在登山宝训谈到这个祷告的时候，在主导文的结束第十四节，第六章哈，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四节，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个原则背景是什么？同样是赎愆祭的概念，但是我们读起来的感觉上是，我如果饶恕人，天父就饶恕我，换来说我用我饶恕人来换取神对我的饶恕，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能够饶恕人的过犯的时候，是因为我已经经历到神对我的饶恕，被圣灵更新，所以我会饶恕得罪我的人。所以这边所说的是相反的，我饶恕人的时候是人家得罪我，不是我得罪他。第五章讲的是相反的哈，我得罪人，所以人家对我埋怨，我要处理。那这种情况下是我没得罪人，是人家得罪我，是我过不去。那我怎么饶恕人呢？就是如果我经历过神的饶恕和赦免，因此我里面有一个悔改的果子，我在神的面前，因为我也对神有亏欠，我对神总是一定有亏欠，我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蒙神的饶恕了，就是赎罪祭、赎愆祭完了，蒙赦免了，然后我产生一个果子，我就会饶恕别人对我的过犯。那所以也是一样，所以我说赎罪祭、赎愆祭，一个是垂直面，一个是水平面，两个都需要解决。我要先解决水平面，别人对我的亏负我要先偿还，我才来献祭给神。反过来说，如果我要饶恕人对我的亏负，那先得神的赦免，我才会饶恕人。但是我能饶恕人，就证明我已经蒙赦免了，我才有这个悔改的果子。所以你不能饶恕人，表示你没有经历到神的饶恕。所以爱仇敌的人总是那种已经被神赦免经历过的人，他才能够爱仇敌。因为这个不是一个道德的教训吩咐强迫我们去做的。所以这个来讲整个登山宝训里面好几个方面都可以看出来，在旧约中这种赎愆祭、赎罪祭本身有这样一个提醒和含义。那最后就是我们最熟悉的赎罪祭，耶稣是我们的赎罪祭，大概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提到那位受苦的弥赛亚。那我们的和合本的翻译呢，是翻译说耶和华却定义使他为我们的赎罪祭，因为提到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十节，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为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这个字的希伯来语其实是赎愆祭。所以在英文版来讲呢，我翻了好几种版本，NSB 就是新美国标准版，它就翻译成耶稣成为我们的 guilt offering， 就是赎愆祭。那 NIV 最流行的国际版呢，它没有用赎罪祭，它只是说它作为一个为我们赎罪的祭物，它没有用赎罪祭这个字，但是也是提到 sin。那很多的我们中文版圣经，我看过新译本什么好几个版本，都是把它翻译成赎罪祭，其实原文是赎愆祭。当然这两个的意思并没有那么大的差别。基本上我们讲完了整个 以赛这个不利未记的头六章的前半部以后，五个记都讲完以后，我觉得你可以很清楚的看见，其实耶稣他在这五种记来讲都是一个预表，他是一个完美的记物，他同时代表了燔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他同时这五种祭的祭牲，耶稣都成为一个代表。那就好像说它是一个燔祭，燔祭是有赎罪功能，同时完全烧毁，毫无保留。那耶稣他就预表那个更美的一个燔祭的祭物，不是牛不是羊，他为我们赎罪，所以代替我们的罪而死。所以燔祭强调的是死，但赎罪祭是强调那个牲畜的血来洁净功能。可是燔祭主要是强调的是他完全献上，他是所以耶稣成为我们代替我们的一个燔祭，更美的一个燔祭。他同时是我们的赎罪祭，因为耶稣的血洁净我们的心，那因此圣灵可以住在我们的心里面与我们同在，所以耶稣的血就代表那个赎罪祭的血。他也是赎愆祭，赎愆祭是偿还，那偿还我们亏负的是谁？亏负的是神，我们得罪神，所以耶稣成为更美的赎愆祭，偿还我们跟神之间我们的罪债。可是耶稣也是那个平安祭的祭牲，因为他献上这个平安祭以后，我们跟神之间可以和好，我们之间有 fellowship， 平安祭就是 fellowship offering， 我们跟神之间有这样一个交通，有这样一个相交的一个关系，是因为有个平安祭。那平安祭也要献上一个动物，牛或羊。耶稣成为更美的平安祭，他也是更美的燔祭，更美的赎罪祭，更美的赎愆祭。所以所有的祭总结就汇集在耶稣基督身上。当然我们没有说素祭，其实在圣餐的时候，那个饼拨开的时候，耶稣就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所以连素祭这种感恩祭也都包含在内了。所以因此我想整个这些五种的祭都讲完以后，我想希望我们每位弟兄姊妹能够烙印在我们心中的，就是耶稣基督他过去为我们而死，死在十字架上，对每个基督徒来讲，他就是代替我们的那个赎罪祭的祭牲、赎愆祭的祭牲、平安祭的祭牲以及燔祭的祭牲，加上素祭的那个饼，他就是一切都指向这一位2000年前为我们钉死在耶路撒冷的那一位耶稣基督。我们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差遣耶稣基督降生在世，道成肉身，为我们成为我们的赎罪祭、我们的赎愆祭，也成为燔祭、平安祭和一切。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愿意在你面前，像这边特别赎罪祭、赎愆祭所说的，首先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罪，也愿意跟人之间所有的亏负，我们都能够有一些适当的回应、补偿，然后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祭，求主完全赦免，也借着你的赦免，我们跟人的关系也能够因此得到恢复，跟神的关系也可以重新重建。求主带领我们，让这些旧约的信息成为我们今天生活上的帮助。垂听我们的祷告，奉告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